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热点派。你好，阳光。
你好，哈兰，听众朋友好。
我们正在当嘴替。什么意思呢？最近有一部宣传片啊，美团和央视合作的一个宣传片被骂下架了，骂退网了。我们呢现在就来谈这个被骂下架的宣传片。当嘴替的意思是因为很多人已经看不到这个片子了嘛。透过我们俩的讨论呢和讲述呢，大家可以再呈现一下，然后我们当一下听众和观众的嘴替，也发泄发泄。
因为我们保证下半场不再抨击人家，没意义啊。
在上半场我们已经介绍了这个片子到底在讲啥，很多人哈，包括我们自己也看到了，他这片子最大的问题啊，就是他的假，也就是脱离实际，对吧？我们用我们老百姓的话，就说他简直脱离实际，他表达的是魔幻现实，和真正的现实不一样啊。
但是舆论是很凶猛的，当大家一顿骂的时候，连那个演员都受到连累，很多人都去攻击他个人的私人账号。
我觉得这都不便，对，我觉得这不便。
吓了那个演员就赶紧说，我只是个演员，十八线演员，我和外卖骑手差不多。其实他们都属于什么？都属于这种零工的这种工作状态。因为演员大家一听觉得高大上，都是红毯聚光灯，很多的群众演员在各个地方等着这种召唤，到各个地方去投资料的这些演员一样的，把这个小女孩也吓得够呛，赶紧去澄清，这不是我的工作，我也不叫阿兰。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只是一个片子，一个文艺片嘛。
对，那我们接下来再讨论一个点哈，就是人们对这个片子的反感来于它不真实，它没有真正的表达一个行业的真相。那我就想问了，为什么粉饰太平让大家很烦，但是真相有时候会让人很难以接受啊？
对，
但是寻求真相是我们能够改进的第一步啊。
没错，我们先说一下粉饰太平这件事啊。在圣经耶利米书中啊，有这样一段经文哈，我觉得放到这儿还多少有点意思。它的原文是说，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意思就是粉饰太平，粉饰太平并不是真正的太平，粉饰太平只是对苦难和真相的一个歪曲。
你刚才讲的耶利米书六章十四节哈，就是所谓的假平安，它背后有非常鲜明和具体深刻的历史背景的。我们如果理解这个背景呢，就会让刚才那句话呢力量就变得完全不同。耶利米所处的大环境实际上是南国犹大国面临最严重的政治危机的时候，巴比伦帝国正在快速扩张，对吧？然后犹大的内部政治又腐败，宗教领袖和先知呢先后都变成了体制的代言人，然后里面也有腐败，社会的不公极其严重，而且他们这个南国的外交完全依赖幻想，就是他试图去依靠埃及嘛，所以整个国家就像一结构已经损坏的房子，但是这个屋主就坚持说，哎，房子很安全很安全。所以耶利米在这里看到的是神其实已经发出了警告，但是大部分的领袖呢都选择一条更容易的路，是什么呢？就是保持虚假的乐观。这就是假平安的历史现场。
虽然历史和现实不是完全照搬的，我们也没有说当下的时局像当时的那个国家那样的危机或者危险，真实的情况只有上帝知道了。我们只是说这种粉饰太平啊，其实是自己骗自己的。
是的，是的。
而且百姓是拒绝这种粉饰的。Hello， 你还记得我们以前讨论过这样的一个话题？我觉得今天把这个事件作为那个话题的载体的话，就变得很有意思了。
什么？
以前我们聊过一个事情，叫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真相，什么是真理。
对对
对吧？用那个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真相和什么是真理来认知这件事情的时候，觉得这个事情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从认识哲学的角度来看呢，所谓的真实啊，就是指客观世界本身的存在状态。就比如说你今天要一共骑行100公里，送15个单，然后这15个单如果都按时按点给人送到，汤也没洒，对吧？东西也没送错的话，你可以得到280 80块钱的报酬，
嗯，
这个好像是真实。我们先把它认为它是客观世界的一个真实，这里面包括可以感受到的实体，
嗯，
你的外卖的重量，你的外卖的甚至你外卖的温度是吧？
嗯，
可以测量的周围的温度、周围的环境、大气的质量啊，
对，
包括你骑行的距离，包括你完成的单数，
嗯，
这是真实。这个真实呢，它不取决于你的解释，也不取决于你是否喜欢。
嗯，
就是说你带着什么样的心情你也得把这个动作做完，
对，
你才能得到那个280块钱的报酬，
对
吧？
嗯，
好，这是真实。那么真相呢？真相可能还真的是一个对真实的一个描述啊，叙述啊，
嗯，
其实就是一个叙事。所谓真相，比如说我回来跟你说，说我昨天送了多少单货，
嗯，
是怎么送的，雪有多大，路有多滑，风有多急，你认为你看到的真相其实往往是我的一个叙事。
嗯，
我这个叙事是根据什么呢？根据真实。
嗯
嗯，这就是我们普遍意义上认为的真相，
嗯，
或者说你目击了这个事情的过程，那么你自己在脑子里形成了一个真相。但是我要说，其实我们自己没注意，我们对一个真相的理解 80% 是别人告诉我们的。
嗯，
我们真自己亲眼看到的可能不及 20%。
嗯嗯，
我给你举个一个例子哈，假如说今天早上你在微信上看到一个小帖子哈，比如说第一大街在查酒驾，
嗯，
然后你晚上回家了，你老公说，哎，昨天晚上我从第一大街过的时候发现在查酒驾，
嗯，
然后后天我们办公室的小王说，哎呀，我真倒霉，我昨天喝了点酒在查酒驾就被抓住了，你就认为第一大街查酒驾是一个真相。
嗯，
对，这就是我们得到这些信息的渠道了。
对，
嗯，其实呢，我们得到的真相呢并不等于是全部的真实，而是我们能够掌握和能够表达的那一部分真实哈。比如说有人跟你说了，你可能对这个人的话就100%相信了，但是这个人经常撒谎，经常夸大事实，可能他说了你也就听个10%-20%，对吧？所以说你会根据你自己的判断去勾画出自己的一个真相来。
嗯，
我们说这个片子可能小编坐在办公室他不考虑那个真相，他没有完全按从那个真相出发，但是我也不相信所有喷他的人都是干过外卖的，对吧？
对，
大家也从基本的一个理性就能知道那个真相是什么，有没有他说的那么美好。
嗯
嗯，我们又回到第三层啊，就是真理。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其实从我们的信仰的角度看上去，只有神的话才是真理。
嗯，
只有神的旨意才是真理。那么神的话和真相和以及之前的真实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其实我们是从真理的角度重新去审视我们心中的那个真相，它是不是真实的。
嗯，
比如说一个人做了外卖员，
嗯，
他在那样的一个苦哈哈的生活里，他最终是因为他沿途能够拍照片，他获得了快乐。从我们从信仰的角度去看的话，认为这个是荒谬的。但这个不用我们看，世界的任何人看他都是荒谬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说那这个真相是啥？真相就是他们只能在劳苦里，
嗯，
他们只能这么苦，这就是他们的苦难人生，这里头不可能有任何的指望，任何的希望，这是真相吗？可能大众觉得这是真相，但是如果我们从真理的角度看的话，那么这里面的棋手他能不能找到生命的快乐呢？他能不能在这里面有一个正向的表达呢？我相信棋手里头肯定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如何从这个生活的困苦中看到希望呢？真理到底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的看见呢？这是我们从真理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对对对，人们之所以特别恨恶这种虚假哈，是因为人若不面对真实的话就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但是又因为人的局限性，人的真实又不可能是100%的真实，因为角度不一样啊，和我们没有那个打开上帝视角不可能看见。
对，
但是对于某一件事情的一些判断，比如说像对这个下被下架的这个影片的这种判断，我们可以这样子讲，真实的棋手生活不是这样的。
对，
众多棋手回应组成的一个图景告诉我们，棋手的世界，棋手的现实不是影片当中的现实，
那是一个奔命的世界。
对对，
那是一个抢饭的世界，那是一个玩命的世界。
是的，是的，这就真实的去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件事情。那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我们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基督徒实际上也在这个浩大的这个棋手大军当中的， 甚至还有一些姐妹可能也会在。
嗯，
我想的话，他们可能也不会看那个影片，看了以后心里头可能也是会觉得简直是太滑稽了。
嗯，
但是当这些弟兄姐妹，当他们的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的时候，我们如何用真理，就说真理又如何帮到他们呢？我觉得刚刚你提的问题，提的这个点是非常好的，因为只有真理能帮助到他，嗯，
而且是真的能帮助到他。
对对对，
也就是说，我们认为那种粉饰太平的那种叙事，哈，那种太假的叙事会被唾骂，
嗯，
而且呢，海伦，你说这个骑手中间，哈，
嗯，
有没有真的有人就是在这沿路上，他就在这个劳动中找到快乐呢？我相信也是有的，
我相信也有的，
那不是大部分人的状态，对吧？比如说。我就是以此为乐，那你还真是有这样的人，你也说不起。那我们就说一个普通的人，他今天跑的单的这个收入就是他明天孩子要去上学的学费，
嗯，
啊，他这个月的收入，他下个月就要陪妈妈去看病，
对。
那对这样的一个骑手来说，信仰能够给他们什么样的力量？
嗯，
我们在上一期的读听众来信的时候，我们也读到一个我们的姊妹，
嗯，
她说她一个小生意。
对，
经营非常艰难，
嗯，
他自己还要养育一个孩子，赡养一个母亲，对吧？当这样沉重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不是几句漂亮话你就能够让他变得快乐的。
嗯
嗯，所以说我刚才说了，第一步是真实，真实是什么？就是你要干多少活，
你确实
挣多少钱，
嗯，
流多少泪，
对，
流多少汗，
嗯，
冒多大的风险，
嗯，
多快的速度，这是真实的。
是的，
真相是。如何去描述这种真实？
嗯，
真理是从神的角度如何重新去看待这两件事。实际上，我认为从真理的角度去看，从圣经的角度去看的话，每一个在这个世上为生计而劳苦的人，
嗯，
都是我们生命的本质。可能你们要骂我，认为这个很不接地气。
嗯，
地气是什么？你不要觉得我们在这里追求荣华富贵是底气，那不是底气，
嗯，
真正的底气是圣经的一句话，叫做汗流满面才能糊口，
嗯，
那是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
嗯，
神给他们的话，
是
神给他们的一个真实的生活场景，
嗯，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有很多人不用汗流满面，他照样锦衣玉食，
嗯，
那是他的事，那是他被格外的恩典，或者我们不知道他处在什么样一个生命途径之中，
嗯，
我们也不知道他要为这个付出怎样的代价，我们也不知道他的人生构架是怎样的，我们只看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看我们自己的话，
嗯，
我想第一个要建立的概念就是我们辛辛苦苦的做事，
嗯，
为我们的生计辛辛苦苦的做事，没有什么不是我们该得的，没有什么是对我们不公的，
嗯，
就是辛辛苦苦的做事，
嗯嗯，
最终为了生活，这是事情的第一步。
对
对，
还有一步呢，我这儿也补充一下，
嗯，
就是很多人对这种工作，甚至刚才你也说这只是临时的工作，
嗯，
零工啊，
对，
在非常注重等级的一个社会群体当中，很多人也会把工作分为三五六九等啊，
嗯，
比如说这样的工作，骑手的工作就是没前途的，
嗯，
是很辛苦啊，但是没有办法。可是刚才你也说的，我们要从真理的角度理解，真理的角度就是工作不是决定你的价值的，
嗯，
但是你的工作是有价值的，就是你手上所做的每一份工作都是有价值的，因为上帝已经告诉我们，汗流满面辛苦劳作才能糊口，这是整个世界的一个真相，工作的真相，
是的，
就是每一样事情都不容易的，都是要付出努力的，
对的，
所以价值不是由行业决定，也不是由身份决定的，
嗯，
但是工作呢，只要是一份诚实的负责任的工作都是神看重的，
没错。
那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下，我觉得作为骑手的弟兄姐妹们啊，我觉得他们每天可以这样子对自己说，说我的工作，我每天的工作是神看重的，
嗯，
因为我从中我付出我的努力，
对，
我付出我诚实认真工作，
对，
我不偷奸耍滑，这是神看重的，
对，
这也是神给我的，
对，
啊，我不是送外卖的人，
对，
而是一个在送外卖的基督徒，
对，
是我的身份在前，而工作在后。刚才我们说工作不决定我们的价值，什么决定我们的价值？是身份，
是身份，
什么身份决定我们的价值？不是高官，不是耶路撒冷的皇宫里面诞生的，马上要圣诞节了哈，
嗯，
不是耶路撒冷皇宫里面诞生的神的儿子才是这个世界的王，而是马槽里的，不是那个地方，而是你是谁，
嗯，
你是基督徒，
嗯，
你是耶稣的宝血拯救回来的，耶稣付上这么大的代价救赎回来的，所以基督徒的身份永远是在前的，所以你是一个送外卖的基督徒，你也在做一份真实的扎实的虽然辛苦但是良善的工作，神不会因为你是骑手就会少看你一分。
对，虽然我们看到那个真实的世界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换得微薄的报酬，虽然我们看的那个真实的世界是遭遇白眼讥笑欺凌，但是我们更真实的看到人在这个世上辛辛苦苦的工作是人本该有的世界的真相，这是一个真相。第二个，我觉得我们如果从真理的角度看，我们会看穿这个真相，因为这个世界向我们展示的这个所谓的真实啊，它就是在这个世界这一段，甚至你看到的只是一天，一年，三年，我们光看见一个人他今天如何起高楼，我们不知道明天可能他的楼就塌了，对吧？今天他如何的呼风唤雨，明天他可能就身陷囹圄，我们不是说要做这样的比对，而是说我们从生命的本质看到我们尊贵的身份，尽管我就是个骑手，尽管我给他送外卖的那个人对我趾高气扬的那个人他还没有我尊贵的身份，所以说这个我们就要看得长远一些，我们知道我们被神选中在他的手中是宝贝的，
对的，
我们是在永恒里与他同在
的，对
的，所以在这个世上我们暂时扮演的是他要我们在这个世上扮演的这样一个短暂的角色，在这个时候尽管我们处在所谓的社会底层，干着最得不偿失的工作，遭遇各种各样的盘剥和欺压的时候，我们的希望是仰望耶稣基督，
对，
我们知道那个美好那个永恒那个的价值远远大于我们眼下所看到的东西，
对的。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也说一些假平安的话，就是不真实，是假平安的话，所以我们也不会给这个在做骑手的弟兄姐妹说没有问题啦，神一定会保守你，不遇危险，你坚持一下一定会好起来的，这份工作也有很多好处啊，怎么样，我们不说这些假平安的话，但是呢我们期待包括这样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每天这样子祷告，也可以这样子跟自己说，说我知道这份工作有很多的危险，也有很多的委屈和不被理解，但是我不会把苦难讲成浪漫，我们不抱假平安，但我们可以对这样的弟兄姐妹这样说，说我们真的是知道，阳光也做过这样的工作哈，我们真的知道这份工作有很多的危险，有很多的委屈和不被理解，这都是现实，我们也不会把你在这其中受到的一些苦难讲成浪漫，
对，
但是我们可以陪你一起祷告，我们一起寻找出路，也相信神会在你的所行的每一步上一步一步带领你，一步一步保护你，并赐给你今天的力量继续走完今天的日子。
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啊，我和 Helen 在一个地方就一直有点犹豫哈，就是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们是在说漂亮话，我们是拿一个宏大的叙事在安慰那些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给大家说的是我们真实的一个感受。其实在这中间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真实的经历，我来到北美熟悉当地的文化，熟悉当地的环境几年之后呢，我就开始上班，我上班找的第一份工作呢，我就刚才说了是在超市里做这个送货员，是给电商做这个送货的司机啊。因为我们在国内都不是做体力工作的，所以来这儿以后还是开始有一些不适应啊，有语言的障碍啊，有对这个工作环境的生疏啊，有对当地文化的接受啊，好不容易都克服了。两三个月之后我觉得自己进入正轨了，我也能够把这个工作驾轻就熟了，疫情来了。大家可能印象中的是中国的封城，其实最开始我们所处的北美都封城了，所有超市都关了，所有学校都关了，所有教会都关了，除了维持基本供应体系的人要上班以外，我们超市里 85% 的人都回家了。而且你知道北美的这个体制，你回家拿的钱一分都不少的。你申请叫做特殊时期的失业保障金，上午申请下午支票就寄到你家了。当时我就面临一个选择，我是选择继续工作呢，还是选择回家拿 EI 呢？确实有很大的压力，因为在疫情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它会怎样。
对，
尤其是我们这些中国来的人，我们经历过 SARS。 我们当时就觉得 SARS 就够可怕的了，这个东西要是跟 SARS 一样可怕的话，那还是挺吓人的。我自己心里头没有那么高大上了，但是我自己心里头告诉我说，我应该可以做下去的，做到哪一步做不了了就不做了，因为我在得到这份工作的时候，我是不停的在感恩，对吧？我觉得，哎呀，上帝给我这样一个工作，让我能够克服困难，能够接下来这份工作，能够做下来。等好不容易做下来了，突然一个这样的一个考验在你面前的时候，我反正是选择了继续做下去的。整个疫情期间，我没有停一个小时的班。那我们在那个疫情期间送货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整个社会是封闭的，所以点货的就特别的多。就是因为家家户户都需要送货，
对，
工作量一下就增加了非常非常的多，公司非常的缺人来送货。然后我们都戴两层口罩，公司给车上给货点都配备了很多的酒精，这是公司所能做的最多的事情。越有这个东西你心里越害怕，
对，
对吧？你进入到一个人家门口，你敲门的时候，对吧？你进入电梯间，你摁那个电梯的时候，你都特别的担心。还担心什么？还担心把外面的病毒带回家。每天回家把所有的工作的衣服拖在车库里，然后换上家里的衣服进去，先冲一个热热的热水澡，因为你没有其他的更好的办法，你只能用这些土办法来安慰你自己。但是我觉得信心还是来自于自己内心里的那个平安和那个宁静。我还是给我自己说，我能做多少我就做多少，就是个普通的工作，一个送货的工作，神真的是非常恩待我啊！我做到后来到电台来工作的时候已经云开雾散了，疫情已经过去啊，而且公司还表彰了这些在疫情期间坚持在一线的员工。在那个环境下你是看不到希望的，你现在知道那不是个什么了不起，但当时确实是一个考验。所以我的体会就是没有那么可怕，没有那么苦，但是我当时周围的人看我都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呢？这么大胆子呢？其实你心里那个平安是从心底里出来的。你不用有什么宏大的计划，我的计划也是做到哪一天如果我真染了病毒，或者做了哪一天没有办法承受了，我就得停下来。但是上帝没有让你停下来，上帝一直看顾保守你，让你真的云淡风轻的穿过这个最黑暗的时刻。对，
神的保守也是真实的真切的。
对，
我们每一天要紧紧的抓住神的手也是真切的和真实的。
没错，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小编坐在办公室里头把那个悲苦的生活说的过于的浪漫，是被大家骂的，是不真实的，是不可能的。但是他真的就苦到你都不能在心底里发出微笑来，也是不至于的。
对，
我知道他是辛苦的，我知道他是黑暗的。很多的这种事情你会发现，尤其在这样黑暗的环境里，尤其在这种严苛的环境里，上帝离你越近，
对，
你感受到的那个力量和平安越大。
我就突然想到哈，我们观察我们的生活的微观，我们觉得有时候好像好难走下去啊，各样的难处，明天啊，希望在哪里，好像很多时候我们会处在那个
看不见亮光的时候蛮多的，
房贷车贷，
对啊，
然后孩子幼儿园幼儿园费用，对，这些好像真的不知道怎么过。我们在微观的里面每一天都是难处，所以曾经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嘛。我们觉得微观每一天都是在无序，就是我们爱说的是物理学的第二定律熵增定律。任何东西它一定是会变得无序，然后变得是混乱。但是当我们看宏观的时候，我们又看到宇宙一直稳定着。我不是跟你说我很爱看那种宇宙的那种 AI 的那个
人间的苦难不愿意看了，就抬头看看天，
抬头看天，就哎，真是，上帝为什么把亚伯拉罕拉出来让他抬头看天呢？其实是有含义，因为这个自然启示，也就是普遍启示，它是可以对应到特殊启示
的。
是的，是的。但是你当看宏观的时候，你会看见，就是这个宏观世界的定律没有变过，没有熵增，一直在
稳定而有序，
而有序，
各从其类。
对的，所以你就相信这个背后那位上帝的看顾一直在的。这个上帝所创造的天赋的世界，神的护理一直都在。
对，
如果你从这儿看到了神的护理，你回到你的微观里，你也仍然要相信神的护理、神的保守、神的看顾仍然在。
是的，
对。
我们回到这个片子里哈，我们说有没有个别人能够带着一个非常愉快的心情在这里送快递呢？可能有。我们说有没有人能够借着 送快递的这个空隙拍了很多美丽的照片，最后办了一个影展呢，可能有，但我相信他们绝不可以复制，他们绝对不是一个代表群体的，
对，
对，
不能推广，
能够解决所有人的问题，
它不是解决问题。
但是如果你用一个基督徒的价值观、处世观、世界观、生命观，
对，
重新去审视这个职业的时候，我敢说没有那么苦，不是说什么没苦硬吃，而是说在你觉得根本没有出路的时候，我就觉得刚才海伦说的那句话，一天的担子一天当就够了，
一天的难处，
只是很多的时候你是在惧怕里，就是我们很多的焦虑，我们很多的认为的苦难，我们认为很多的事情都是在惧怕里，
对，
其实我们要克服的很可能就是惧怕的问题，其实我们的信仰就是在一步一步中走出来的，神他与你同在不是一个虚妄的话，
对，
也不是一个多么高大上你就一定得被灵怎样感动的一句话，你真的是活在他的手里的，一步一步就是活在他的手里，
凭着信心，还有
对，就是凭着信心，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也好，知道这个世界的惯例也好，疫情来了，这就是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尤其对这个西方的人，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对他来说该怎么做没人知道，
对，
没人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你还真的是凭信心啊，我们平常老说凭信心凭信心，在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觉得这是个空话，这是个安慰剂，到那个时候他们才傻了，他们知道他们凭经验凭医生怎么说凭政府怎么说没人给你说了，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对，到那个时候才知道基督徒凭信心不是一句空话，
是的，这次这个宣传片之所以翻车哈，引起了很多的共鸣，不是因为他拍的不好看，而是因为他触碰到了一个时代的痛点，触碰到了粉饰太平和我需要看到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冲突当中。
不是这个片子拍的不好看，而是拍的太好看。
对对对，
就是按人的想法把它想的，
对，太好了。
对，对于生活，对于苦难，
对，
太肤浅，
是
太不负责，就冒犯了真实。
对，但是福音呢？我们说福音，上帝的福音要的不是把伤口说得更美，
对，
而是把伤口带到能医治的地方。就是上帝那，就是主耶稣那里。那个时候，真相就不再是绝望的终点，而是通往盼望的起点了。
感谢神。
是，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那如果大家对这部宣传片有自己的想法，也欢迎来电来信和我和阳光来分享，那我们深度饭桌派周周见，咱们下次见，
再见，
再见。Streets of Galilee to Jerusalem.